本周主题：受难周的心情。讲题大纲：一、荣耀道路的内外层分析，忧伤与执着；二、天父尊重的节子力意义，盼望与把握；三、彼此洗脚的零合一榜样，真爱与感情；问题思想，走向哥哥他十字架的道路，其中有血有汗更有泪，但这一切却是我主勇敢甘愿走上去了，这样的心情是什么呢？本周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七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而来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弟兄姐妹平安，我先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现在我们仿佛要在这受难周的第一天开始，要跟你一起进入耶路撒冷，还要走这条预备哥哥他的道路。也许在走的时候有一些故事我们早就都很清楚了，但主耶稣，现在我们在敬拜你，我们希望能够在早就了解明白的这些故事里面，我们换一个跟你相同的心情一起来走，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到底为我们所付出的爱的感觉是什么，还有这样代价是什么。当你这样走的时候，你说我心里何等的忧愁，耶稣，我们也希望能够明白你到底为我们忧伤些什么事情，让我们能够渐渐明白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付出的爱，也让我们一方面能够珍惜，一方面更明白这条道路是怎么一回事，不要让我们生命过得糊里糊涂的。耶稣，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敬拜的时间的时候，求主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在这条救恩的道路里面多而又多的看见那丰盛的救恩跟宝贝的爱，就在我们心里面，现在就在我们心里面，保守我们一下时间的领受。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没有错，很多时候我们对信仰领受都是理论，都知道耶稣基督爱我们，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我们都太熟悉了。但是在我们很熟悉的这样的信仰故事里面，到底我们活了这么久，信主那么久，我生命到底什么时候被这样一个救恩好像激动过？因着他激动，我愿意也像主耶稣一样这么愿意的走一条我不愿意 而且是这么多的忧伤，这么多的批评，跟这么多攻击，就在我四周围，但是我仍然执意要走这条道路，因为我心里面充满的像这样荣耀的恩典，就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有把握，我有这个确据，所以我欣然的走这条道路。耶稣基督是这样子走的，虽然有这么多的忧愁事情临到他身上，但是他愿意这样走，我们就慢慢能够明白，是里面的内容激发他这样的能力的，而不是外在的一个保证，或者是好处，或者是一个丰盛的一个诱饵在前面。今天我们在信仰里面，也千万不要以恩典的多寡来取决说，我要在信仰里面投入有多少，我来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能够给我多少好处，好，那我就决定在这个教会里面要么要侍奉或者不侍奉，要多参与或者只是蜻蜓点水的参与而已。我们今天慢慢的来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到底能不能了解，我们说受难周的第一天开始学习跟主耶稣一起陪伴着这样的感觉来走，这样感觉帮助我们能够更明白里面的真谛。比如说耶稣基督他心里面最得到安慰的，就是当玛利亚跟那个香膏膏抹耶稣的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说了一大堆有关信仰方面的理论，但是你们却不知道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她是为了我安葬的事情所预备的，从此以后普天下的人都要纪念她所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也好像耶稣的心情，好像有人明白他就在这条道路里面，就好像有人欢送一样，而欢送的人群有多少，总共只有一个人，在圣经里面记载只有一个人为耶稣的安葬事情预备。但是我们今天希望这个人数不要停留只是一个人，耶稣基督所走的十字架道路我们没有陪伴走过，所以我们不明白我们所站在信仰道路跟十字架有关系，但是都站在十字架的后面跟耶稣说，十字架终于成功了，所以在这成功的果实当中，耶稣你到底要给我多少。我们在这信仰的道路里面只知道十字架后面的荣耀，却不知道十字架前面的一个使命感跟一个尊重的感觉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所以就好像刚才所说的，欢送耶稣的只有一个人，很可惜。若是从起初到末了一条道路走出来的时候，这个不是只有后面恩典的问题而已，是整个生命被尊重的感觉，彼此尊重的感觉，而且天父所预备那丰盛的荣耀，现在在起初你现在就可以得着，在后面你是丰丰富富的印证那以耶稣基督一同做完这样的一个宝贝，你就可以得着。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这样的心？除非你要贴心他的感觉是什么，不要说理论，先来体贴耶稣现在的感觉。还记得吗？圣诞节的时候我就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的勉励，说如果坊间有各种的圣诞大餐或者圣诞舞会，勉励弟兄姐妹绝对不要去参加，因为你知道吗，当你参加这一切的时候，你挂着圣诞然后告诉大家说这是好机会能够告诉大家说圣诞节的由来，你错了。当你进入圣诞大餐或圣诞舞会的场合的时候，你不是去告诉他们说圣诞节的由来，你只不过被他们看成你跟我们都一样享受圣诞欢乐而已，圣诞的意义在你生命里面没有。圣诞节耶稣基督卑微的降生在马槽里面，它是一个喜乐没有错，但是它是一个平安的信息而不是狂欢。当然我们很快把它进入到复活节的意义里面，你到底有没有贴这样的心来预备这样的复活节？如果复活节也像节日一样来寻找彩色蛋，然后大家很欢欢喜喜的吃着这个红蛋，然后欢欢喜喜的过一个节日，有的人还交换礼物，那在这样一个复活节当中，你除了感谢上帝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救恩，然后在教堂里面一起欢享受这样一个盼望，那复活节对我们来讲太奢侈也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要到底能不能贴耶稣的心在这条十字架道路， 如果我们能够彼此贴这个心的话，那这个生命在耶稣他能够得到满足，在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一个鼓励，以生命真正的一个方向。我记得在教会里面，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彼此教学相长的过程里面，就是这样的感觉。比如说先说诗歌好了，请一个弟兄唱诗歌，当他唱的时候啊，的确有很多缺点，这个拍子不准，音高也不够高，但是他的确在十分的表达里面，他有三分的优点，七分的缺点。我可以用一种方法，我可以贴他的心，你唱歌有你唱歌的特色的感觉，我很欣赏。比如说这部分把它表达出来以后，他被我有这种被贴近的感觉之后，他会很得欣慰。虽然他自知有很多的缺点，但他似乎能够感觉到有人欣赏他这一份的优点的时候，你知道吗？以后他的唱歌就不一样了，他的三分的优点慢慢的会变成四分，因为他被肯定之下，他能够继续的钻研，然后他自己也的确感觉到他的音不准，他慢慢的修正，慢慢的抓取，以后四分会变五分到六分七分。但是我刚起初我如果用另一种心态跟他说，你音高不对啊，这样唱得很刺耳啊，你这拍子不对啊，这跟人家不能融合在一起，你注意他的三分的优点没多久就只剩下一分而已，没多久剩下零分而已，因为他自觉惭愧，在被你的这样指导之后发觉他一无是处，那他以后真的不敢了。这种就是贴心的感觉，在人尚且如此，在神你知道吗？你未曾贴过神的心，虽然在神可以说是十分的优点，但是你未曾贴过他那种感觉的时候，他那种感觉也没有办法流传到你生命里面。好，我们就以这种贴心的感觉来走这种受难周的感觉。在我们的故事里面也可以这样来彼此体会，春秋战国的时候进入到战国，当时大家很清楚，七个国家里面秦国最强，其他六国在那个地方彼此在那个地方好像警戒的心看着秦国。没多久秦国并吞了韩国，再过没多久再并吞了赵国，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慢慢在失落，其他国家就很可怕，就很害怕，带着畏惧的心面对秦国。那时候燕国第三个国家，他们就想起一个方法，就说如果要面对这个暴君他的一个侵略的话，我们想不然我们派一个人到他那里去，然后假装好像打开一个地图，这是我们要降服的一个版图，要献给你。这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成语，什么呢？穷途匕见。那我们很熟悉，就好像这故事打开的时候，那一只刀在最后面，那这个刺客叫做什么？荆轲，我就在那个地方，好像可以有机会把你刺死。OK， 就把这个暴君除去，这是他们的一个计划。但这个计划你知道吗？这个计划的结果若是成功的话，可以使得天下太平。但是问题出在谁来执行这个计划？我们说先秦好了，这个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流传久远，很多人传为美谈，这个荆轲他带着这个使命。但是我们说先秦好了，就好像那一句话，风萧萧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先秦故事，我现在所站立在易水边的时候，我看着前方，我的心情你知道吗？忧愁的是在外部的表达，而这外部的表达就是诉说那不复还的事实。我去就算我成功，我可以刺死秦王，但是他周遭的那兵丁何等的多，我一定是没有办法回来的。但是我却在这个地方，我内部的感觉是我壮士，因为在这个地方我知道，我若是能够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天下将在那个地方借着我这一举成功之后，天下能够太平，这是我内部的一个荣耀的一个使命感。而我外部的惆怅的感觉是什么呢？将会不复还。其实这不应该是说惆怅，好像是一个忧伤的眼泪，但是这个忧伤的眼泪里面却带着一个荣耀的一个使命，这是内外部的一个百感交集的时候，聪明的人应该抓住这一点。所以我们不应该说你看他忧伤他忧愁他流下眼泪，是不是他的生命开始在那边一蹶不振？不对， 我们若是能够了解这种风萧萧的感觉的流露的，看到这种情景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一件大事情将要发生。人是有感情的一种生物，而这个感情在描述一种目标的时候，会尊重的人就得着。当我们刚才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读到说，耶稣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说，我这个时候心里何等的忧伤，我不晓得该说什么才好。请你不要误会，以为耶稣害怕不敢做什么事情，跟这一个荆轲刺秦王的心情在某个层次是相同的。他面对着一个走上哥哥他的道路，是一个被欺凌被凌辱然后被批评被不了解，但是他我愿意走，我愿意走，因为这带着一个使命。还记得保罗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当第三次旅行结束的时候，在那一个关卡的当中，他有一个感动要继续往耶路撒冷去，然后重新再走最后一趟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很多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就对保罗说，我们在圣灵感动里面知道，你如果在走这一趟的时候，你将会遭遇到什么事情呢？你会被抓，而且你的生命将会进入到一个被捆绑当中的危机，就是会被杀，将有各方面的一个责难跟磨练跟困难会临到你身上。那时候大家抓着保罗说，你不要走这一趟，因为我们太清楚了，你走这一趟你的生命将没有办法回来了。其实没有错，保罗最后往罗马走的时候就不再回来了，就没有再回来了。但是那时候大家抓着保罗说，你不要走好不好，保罗在那个地方说，你不要让我心碎，我知道你们何等的爱我，但是我若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的话，我就算我死我也怎样愿意。这是一个何等令人心碎的一个场面。但是他说我愿意的时候，在这百感交集当中，你要慢慢能够体会有一个蛮令人尊贵的一个心情在那个当中运行。但是尊重的人会了解，我的心应当跟你彼此的贴切。当我们看荆轲刺秦王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说流传久远成为美谈，当然这是一个何等美的一件事情，何等一个壮烈的一个心情。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的层次比这个荆轲刺秦王的层次又高上好几层。比如说荆轲刺秦王的时候，他在易水边的时候，多少人你知道吗？欢送他，大家在那个地方是一起肯定他的作为。可以说燕王在那个地方也许握着他的手，我们不晓得当时的礼节是怎样，是拥抱啊还是握手，但不晓得，但是毕竟大家是尊重他。我们在那个地方就靠你了，我们知道你去可能不复还，但是我们尊你为壮士。大家在那个地方含着眼泪来欢送他的时候，他我相信他心里也得到某一份的安慰。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耶稣走这一条道路的时候，如同刚才我们说的，有几个人欢送耶稣啊？有几个人欢送耶稣？连他的门徒都不晓得，连他的门徒在那个地方都劝，苦苦劝耶稣说，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千万不可以走这条道路，你是我们荣耀的一个目标，我们靠你要当君王啊。耶稣说，不，我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没有人能够了解。最后耶稣说，这个女人她是为了安葬的道路所预备的，只有一个人欢送耶稣。所以你知道吗，耶稣是何等珍惜玛利亚这一份心，今天就期待我们也能够珍惜这一份心。弟兄姐妹，一样的，那么多人来教会，但是有多少人能够珍惜这一份心，这一份心这样的一个救恩，你什么时候在你生命里面来珍惜宝贝它？有时候我们会从我们的言语说出，等我以后有机会有空，或者比较能够明白我就来做起，或者怎样就来接受的时候，好像这个恩典是一个你高高在上，等我什么时候愿意接纳你的时候我就来接纳你，这样子没有办法体会耶稣的心。耶稣的心是一个何等宝贝的一个救恩，是你这个卑微的人愿意的话你将要得着。所以你知道吗，荆轲刺秦王旁边的人是何等的尊重这荆轲，然后欢送着他，也许含着眼泪欢送着他，但是大家是尊重他，你所做是我们所不能及的，所以我们尊重你，你是高高在上的一个层次，我们做不到，我们欢送你。耶稣基督 但是却被人怎样啊，贬为最低，无加薪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甚至一件事情，耶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有他知我所要做的，我知神所交代我所做的，但是却无人知我心，但是他却愿意这样做。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愿意不作声，因为没有人明白，他也不辩解，但是他说诚然担当世人的罪孽，背负世人的过犯。但是啊，问题就出在什么呢？这些人却以为怎样，他被神责打苦待了，大家还以为耶稣没什么，不会珍惜耶稣这样一个道路，哪知道他为了我们被压伤被鞭伤，让我们得到医治得到平安。我们想起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多少时候用我们心情来珍惜耶稣啊，你在我生命里面是这么珍惜这么宝贝。如果是我们能够这样来想的时候，耶稣基督走这条哥哥他道路的第一个感觉，我们现在体贴忧伤，而这忧伤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感谢的。而这个忧伤，我们不要以为耶稣怕死情，耶稣在这个忧伤的感觉里面，你知道吗？他忧伤什么事情？就如同在克西马尼园，他说父啊，倘若可行，将这杯挪去。哎呀，耶稣怎么说将这杯挪去？耶稣怕了吗？这个地方耶稣说他忧伤，耶稣他怕了吗？他是不是怕这种感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忧伤的感觉放在荆轲的身上，他怕了吗？不，他不是怕，他不是怕，他早就带着一个壮士的心情，所以有一种凄烈的感觉在那易水边，所以才说风萧萧而易水寒。但是我们也想想看，这是一个好像凄烈的感觉，现在也在耶稣的身上，但是他深知我所要做的，比较可惜的是没有人欢送他，但是他却知我要走这条道路。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期待现在有人知道。现在受难的第一天，你们陪伴耶稣一起走这条道路，带着感恩的心，带着尊重的心走这条道路。他的忧伤不是怕事情，他如果怕的话，诚然他所说的，我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现在就来拯救我，而且我这样差遣十二营天使来的时候，你们都要在那个畏惧感当中为之上当，那时候你就知道我耶稣基督的荣耀。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做，他那时候难过的心情不是这个被钉十字架的痛苦，因为你想想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讲了七句话，哪一句话真的表达他生命的痛苦？哪一句话？很多人在那个地方仔细来推敲，每一句话多半都是勉励旁边的强盗，勉励约翰，勉励他的母亲，勉励他的弟兄姐妹，只有一句话，他何等的痛苦，我的父啊，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他的忧伤就是这样的连贯起来的，我的父啊，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基督他带有神的属性，他是圣洁的，他没有任何的罪恶，他凭什么要沾染这个罪呢？神是忌邪的神，他不能沾染罪恶，你知道吗？圣经所说他诚然担当世人的过犯，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世界上的罪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无罪的生命好像沾染了罪的时候，神离开了他，离心跟他有个分裂，因为他那时候立刻沾满了所有的罪恶，然后神的属性在那时候离开他。我的父啊，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最痛苦的一件事情。神的属性是最干净最圣洁，但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是等于将他从创造天地以来一切凡属于美好的一切万物，包括他自己的属性，一切在那个地方好像完全的分裂毁灭了一样。神自愿脱离的这一切的美好，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沾染了所有的罪恶，担当了世人的罪恶，为世人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代替了这一切。但是他的代替其实充满了一个荣耀的一个使命，他代替的这一切是用他永活的神的生命来代替，他埋葬了，他有一天更新了。这就是我们第二点所要说的，你除了要了解耶稣这样忧伤的心，来尊重这样心以外， 你现在了解所谓尊重的内容是什么呢？它代替了我们的罪。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一切的珍贵都在这个地方向我们描述了。若是我们今天不会尊重这一切的话，那我们太可惜了。我们生命有一天才知道是在作践自己，沾染这世界一切的荣耀，然后被世界再重新夺回去。第二件事情，耶稣说若是你能够尊重这一切的话，你将看到它的内容。而它的内容是什么呢？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的父必尊重他。我的父会在这一刻荣耀的过程里面尊重你所做的，诚如天父尊重耶稣一样。因为耶稣在这一刹那当中荣耀了天父的名，他拯救了世界上的人所有人的罪 的生命，除去了他们的罪。神这时候尊重耶稣，神也要让我们知道尊重的内容是什么呢？因为他为了这条拯救的道路、救赎的道路，甘愿舍弃他自己，不再有我，只有耶稣基督的恩典在这些事情里面酝酿。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若是能够尊重神这条道路的话，我们要看到这里面的内容。而这里面的内容的确是荣耀。二十三节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能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个重点就是结子粒。而耶稣现在忧伤的事情就是埋葬在土里面，这是一个神生命的一个代替。但是他这样在土里面埋葬的时候，就好像那一粒麦子落在土里死了，但是真正荣耀事实跟内容就是他将结出许多的子粒出来。这结出许多子粒指耶稣在那个地方，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荆轲，他带着一个心情是蛮难过的，是蛮忧伤的。但是我确知，我若是这一去一举成功的话，天下将要太平。就好像我一粒麦子埋在那秦王的面前，但是却换来整个天下太平跟喜乐的时候，要结出许多子粒，我愿意这样做。这就是内容，这就是内容。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荆轲所做的事情是物质上生命的代替，还有人肯定，整个天下都在肯定荆轲所做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耶稣所做的是代替整个灵里面的生命的更新。人看不见，没有人肯定，只有懂的人要明白。而懂的人明白之后，他们将看到他们所得到的不是天下，他们所得到的不是版图，不是物质上的生命，他所得到的是整个宇宙万物的荣耀，是一个更新的生命的荣耀的复活。这是何等宝贝的。在心灵里面，人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能够明白呢？所以耶稣在那个地方结出许多子粒的意思，就是一个来代替一群，而这个代替是带着一个爱。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怎样舍命，而喂养舍命，他必须有结果，这一群羊将要得到保护，他这一群羊将要得到建造，而且这一群羊要得到一群，一群。”属于神的羊。耶稣基督说：“我是好牧人，将要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你也想想看，你要不要在这条道路里面，也使你的生命成就一个好牧人的一个形态出来？你除了在这个恩典、这个受难周里面知道，我知道耶稣基督拯救我，让我成为一只羊，得救的羊。但是若是你的生命能够陪伴耶稣走这条好牧人的道路的时候，你的生命将要放大很多，因为你不再是一只羊，你将要是一个羊圈，你将要是包围这一群羊的那个力量，你要像好牧人一样。这是何等尊贵的。耶稣基督就是期待我们生命有如此的长大，在尊重里面一起来看见这群羊得到维护、得到引导，而且要成为一大群。神在这个地方也勉励我们，他要尊重我们。他说什么呢？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的父必尊重他。这个就是最美丽的信仰里面 的恩典跟尊重。很多时候大家来到教会，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敬拜神的追求，但是有时候我们说的话是什么呢？我们说的话是，待会今天同时间我胡伦社还有开会，今天同时间我这个狮子会还有开会，同时间我们班上要活动，同时间我们要做什么，同时间我们要做很多宝贵的事情。当我们做这些事情我认为也蛮不错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问题出在尊重，而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不是好不好的问题。你说好吗？当然那些会也不错，班上活动也不错，同事之间的爱也不错，但是你尊重他们胜过尊重神。耶稣基督说，我在哪里，不是我的也要在哪里。十字架道路你根本没有体贴过，因为你尊重了这世界。十字架道路他今天要让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你要是体贴神的心的时候，你走在其中，神会得到安慰，你知我心，而你知我心，我要将我更多的心意告诉你。你不知我心的话，我的心意在你面前就停止。所以你常常的埋怨，你说了很多神不了解你，对不起，从起初你就没有尊重过神。今天我常常在想，自从我当传道人之后，我越来越享受在传道人生命里面的丰富，而这个丰富让我越来越不在乎在人面前所得到那些东西。有很多职务，很多地位，你如果是在人当中好好做被肯定的时候，在你的地位跟职务跟名声里面，大家会围绕着你，会给你很多的好处。但是你会亲眼看见一件事情，随着你有他们才会给你，但是也随着你没有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离开你而去。聪明的人在这个时候就应该立刻能够判断。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我越来越不在乎那些职务地位的时候，我却越来越在神面前得到天天都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天天都是让你想不到的益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而那些益处是超过你所拥有的地位跟你所有的好多倍好多倍，而且那些人对你的爱是不讲条件的。当你跟人进入到基督的爱的时候，他们对你的回馈，对你的包容，对你的爱心是永远不讲条件的。当牧师，当一个传道人是何等幸福的一件事情。我也在这当中亲眼看到一些当辅导的人，当起初他很累，想了好久，我哪有时间出来当辅导，但是他当他愿意出来当，愿意说好，那我就来关心这些小弟小妹妹的时候，他们一进入到这其中的时候，他后来跟我讲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好享受在这爱里面，当我看到他们成长的时候，也是我生命的成长。当我看到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用他们爱来爱我的时候，我何等享受在这辅导的职务里面。我不是看这职务，我是看这生命的爱，一种被了解的感觉。而这个尊重就是最后我们要说了，耶稣的第三个心情，当他走了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有一个未了的爱要向他的门徒表达。我们来看十三章两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这也是在这受难中的时候，我们若是能够如此体贴耶稣的基督的心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了解这救恩的内容跟这救恩的宝贝，跟你也甚至能够看到这救恩所延续所传播出来的力量是何等的大。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先看到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所说耶稣在这样的晚餐的时候，我爱我的学生，虽然我的学生不太了解我，但是我要爱他们到底。我如果要爱他们到底的话，我要做一件事情，好让他们真的得到这个最大的遗产，就好像遗产一样， 最后我所交代给你，若是你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们将要受益无穷。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彼此相爱。而这个彼此相爱将要叫魔鬼没有办法踏入到你们当中的任何一步。弟兄姐妹，若是我们能够围绕在一群，而这一群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这彼此相爱的心让我珍惜你，你珍惜我，我对你没有控告，我对你没有责难，我对你没有批评，我对你只有包容的爱，我珍惜你跟我之间情谊的时候，那种珍惜的爱连接在一起的时候，魔鬼没有办法在你心里面讲任何的话。相反的，像好像哥林多教会彼此分门结党的时候，那时候魔鬼很容易在他们当中讲话，因为魔鬼可以鼓励这一群说，你看他们那一群真糟糕，做那种什么事情啊，你看我们这一群强调布道的多好啊，我们这一群属亚波罗的，你看我们多属灵啊，看他们这么不属灵，你能够讲出他们这么不好，他们这么龌龊，他们这么难，这么烂的时候，你讲出这种话的时候，你能够想出这么多话，平常都还不太会讲话，批评别人的时候变成很流利的时候，你就知道魔鬼在你里面提供你很多的资料，让你能够讲很多很流利的话来说别人的不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告诉你说，你们最大的武器是什么呢？彼此相爱。因为你不想批评别人嘛，魔鬼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想一些事情，我们说有啊，我有彼此相爱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可是这一群狗盆鼠胆的，每天都腻在一起，我们都每天都彼此相爱，吃饭的时候都一起走，一起吃饭，一起出去玩。啊，我真想问你，除了吃饭以外，你还有一起做些什么事情？那我们今天也想一想，耶稣基督所说的彼此相爱，不是那种分门结党彼此相爱，要不然大家很多人都在彼此相爱，照着他们所利益相同的围成一群。记得巴别塔那些人吗？他们可是真的是彼此相爱到极点啊！他们彼此相爱到极点是来让我们的名得到高举，我们一起建造一个塔，让世人都看到我们是何等的相聚在一起，彼此相爱。这是神觉得这是必须要除去他们这样一个骄傲的地方。他们的彼此相爱不是真的彼此相爱，耶稣基督所今天摆设给我们看到的是彼此洗脚。我今天是你们老师，我尚且为你们洗脚，这是一个前提，就是谦卑。谦卑，大家能够在同样的会场里面，同样这个范围里面，我爱你的心是以你的需要来爱你，而不是以我的立场来爱你。我教导你很多我的看法，我教导完以后你就死了，你在我的爱心里面被我压得死死的。比如说我们以我们的知识来爱我们家的小动物的时候，啊，我要养了一条金鱼，哦，这条金鱼很可爱，我希望它不要被感染细菌。在我的念头里面，那个自来水有很多的细菌，或者那些普通水有很多的细菌，最好的水就是怎样呢？像我这样喝的水就是最干净，煮开过的水。啊，这个开水煮过以后，然后再把它放凉了，这个冷开水给鱼，要包了金鱼丢进我的这个冷开水里面，没有细菌多好。这是我的念头，我的判断也多好。你知道一条金鱼如果放进那个冷开水以后它会怎样？它很快就死掉了，因为里面没有空气，没有氧气。大家都知道像物质在高温里面容易水，但是空气刚好相反，我们快煮开的时候开水里面会一直怎样？冒泡，也就是说里面的氧气会不断的出去，不断出去。煮开过的水是氧气的含量是最少的。以我们的判断，以我的念头，以我的想象，我来爱你。太多时候我们都是如此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了。哎呀，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还要多啊！我告诉你，我就是这样看，你为什么不跟我这样做呢？我告诉你，我的经历多丰富，我告诉你我的知识。当你把你知识跟你经历摆在你想要爱的人那个身上的时候，你被爱的那个人就快死掉了。太多的父母也是这样爱他的子女，他的子女就逃离家庭。我们也看到太多的辅导这样爱他的弟兄姐妹，他的弟兄姐妹看到他辅导来的时候就赶快溜， 很多时候他牧师就是爱他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爱，那弟兄姐妹看到牧师来的时候就哎呀他又来了，我们还是躲在一边好了。每次聚会的时候中间都是空了一大堆，然后大家坐在最边边的外围这样聚会，哎呀还好我们弟兄姐妹都喜欢往前走哈，来感谢神还给面子啊。但是我们今天也好想，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到底是怎样的爱，彼此洗脚的爱在哪里呢？我谦卑，不是我而是你。若是我们这一群能够连接得很紧的时候，你才会多想耶稣基督的道路而不是你的意识，在主里面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产业。耶稣基督说，我如果爱我的门徒，我就要爱他们到底。然后在这时候，我不但让你们知道怎样来纪念这样的一个恩典，设立这新约，我要让你们看到你们之间最大的武器就是彼此相爱，而且是谦卑的立场彼此相爱。年长的若是愿意服侍那最年幼的，有一天年幼的永远都会尊重这位年长的，绝对不会说你服侍我好我脚伸出来让你洗。你愿意先做出第一步来服侍你年幼的话，年幼的绝对不敢单单这样，但是他们以后就更热切的来侍奉你。我还记得以前有过一次，在团契彼此的联谊当中，我们说哎，麻烦你们等一下先去搬桌子，就开始有声音说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们搬桌子。那时候请你不要讲任何理由，你不愿意搬好，我赶快做一件事情，你不搬我来搬，我都不用说话我来搬。当我记得当我搬第二张桌子的时候，他们就把我推开了，你不要搬，大家都在搬了，都不用讲任何的理由。你觉得该做的他不做，请你不要指责他，他不做你就来做。当你做的时候，他立刻会在那个地方看见他自己。大家都是一样在这个地方彼此学习。我记得我当牧师很多时候在一种误会不了解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已经付出很多，为什么你不明白？也许我心里面会很忧伤，我很忧伤，我也学习克制我自己。当我克制我自己的时候，好，我讲到我照样在这个地方传讲信息，而且坚定的口吻勉励大家一起来爱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心情是怎样流出来，但是很奇妙，有几次当我带着忧伤的心情来传讲信息，讲到完的时候，一方面有人会告诉我说他们得到帮助，但是有几次我让我得到最欣慰的事情，就是当我带着很沉重心情回到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在我办公室的桌上会常常出现一些卡片纸条告诉我说，牧师我们都很爱你，我们了解你的心，我们都在为你祷告。我就觉得我没有说啊，我没有告诉这些人啊，为什么他们能够知道我的心？我就好享受在弟兄姐妹当中这种，你说是谦卑，对，当然也不是说直接的谦卑，但是都是站在一个我有在观察你，我有在观察你的需要，有一种我被人家观察而且被人家爱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说神啊够了，太好了，在这教会里面我已经太享受了，我一点也不敢说我可怜，我一点也不敢说我好像在付出什么，我只觉得我活在一个大家庭的爱里面，大家都这么的爱我，我就学习主啊，若是可以的话，我以后就用这样爱更多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虽然都到了，那学习要体贴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爱，但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的回馈回应通常都是我们太高贵了，耶稣基督的爱摆在那个地方，耶稣等我有空就来拿，类似这种感觉。若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体贴耶稣，他曾经在这条道路流出那么多的眼泪，他愿意舍弃他自己然后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他的心就是等候着宽容，直到如今还在宽容。若是你愿意尊重这样心的时候，在你在他都是一份心意的连接，然后你连接之后，你会看到多少弟兄姐妹在祷告里面跟你彼此运行圣灵。 在这其中，那是一个最大的力量，魔鬼一点没办法进来。在神面前献上这样的感恩，我肯在神面前说神啊，我珍惜，我感谢你，直到现在我知道你这么的爱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当我们在你面前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仿佛看到在这条道路里面，你看到玛利亚能够为你做出这样的一个奉献，她把真纳达香膏打破的时候，你感觉到她明白你的心。主耶稣，我相信你一定心里面很得安慰。主耶稣，我们也希望就好像同时间，我们希望你现在的心也能够得到安慰，因为我们大家都了解你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然后我们都想跟耶稣说，耶稣，我们愿意陪你走这条十字架道路，就好像你也告诉我们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我相信有一天，那直到永永远远的荣耀将在这国度里面，而且在这条道路里面，我们就渐渐越看越明。所以说谢谢你教导我们这一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乖乖跟随，好像大